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印度总理莫迪表示，假如巴基斯坦方面同意为对话创造，他说，合适的气氛的话，他希望能够和巴基斯坦方面举行和谈。莫迪星期六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的时候说，希望举行认真的会谈来改善同巴基斯坦的友谊和合作。但是他说，这一会谈必须是在没有恐怖主义阴影的情况下进行的。印度方面称，巴基斯坦支持克什米尔分离主义分子，后者在克什米尔印管的地区发动过袭击事件。莫迪在用印地语发言当中呢，批评了巴基斯坦的总理谢里夫，指责谢里夫在星期五发言的时候渲染了印巴两国在喜马拉雅地区的长期的领土纠纷。莫迪说，谢里夫的发言令人怀疑巴基斯坦方面参加和谈的姿态到底有多少诚意。印度和巴基斯坦先前曾经同意在今年的时候恢复针对克什米尔地区的谈判，但是在上个月，巴基斯坦驻印度大使会见了印管克什米尔地区的分离主义势力领导人之后呢，印度方面放弃了和谈的计划。巴基斯坦表示，印度决定退出和谈是一种倒退的行为。巴基斯坦方面还解释说，在双方会谈之前会晤克什米尔领导人是一个惯例，为的是要促进实质性的讨论。在埃及，当地的一家法院将对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的判决推迟到11月份。穆巴拉克被指控在2011年将他赶下台的那些活动中的，或者是暴动当中的，合谋杀害了抗议人士。星期六，法庭座无虚席，穆巴拉克本人也到场了。法官在宣布休庭之前对大家表示，他和检方还没有审阅完本案长达16万页的全部证据。对穆巴拉克的庭审，到目前为止已经多次被推迟。穆巴拉克他执政期间的内政部长还有另外6名高级安全官员都被指控下令杀死数百名抗议人士。穆巴拉克2012年因这一罪名被判处终身监禁，但在一年之后获得了释放。在这一案件的重审期间，他一直被软禁在埃及的一家军方医院当中。后来埃及在经过民主选举选出了新一任总统穆尔西，但是穆尔西希望推行的新的宪法被许多埃及人视为是倾向于伊斯兰主义。在军方的协助下，穆尔西随后也被赶下台了。目前埃及的总统是由穆巴拉克政府前情报部门负责人塞西来担任。在香港，就在香港政府总部外集会活动仍在持续之际，大会运送的一批音响器材被香港警方拦截住了，被指控是用于非法集会。包括民主党主席刘慧卿和郡人张超雄在内的几位泛民立法会议员，以及真普联召集人郑宇硕和民主党的前主席杨森等人，在同香港警方交涉的时候呢，也遭到了拘捕。据报道，星期天上午，占领中环运动的这个义务人员呢，想要将10箱音响设备运入集会的场地的时候呢，被香港警方阻止了。警方并将这些音响器材搬上了警车。示威者坐下围堵的时候呢，呼喊放人和发还物资，和警方形成了对峙。但是之后呢，他们听从了大会的呼吁，让警车离开了。香港工党的议员张超雄在社交媒体上批评警方行动有损言论自由。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2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国庆65周年，习近平要打造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反腐风暴刮到上海，目标指向谁？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公先生。好，我们首先来看看中国最近的几个新闻。中国即将在11迎来建国65周年大庆，官方媒体一片歌舞升平，辉煌65年，富强中国，屹立东方，这样的主旋律响彻云霄。与此同时，维吾尔学者伊利哈木因为温和主张被判无期徒刑，81岁老作家铁流因在网上发表言论遭到关押，香港民众丧失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公民抗命浪潮一波接着一波。凡此种种，呈现官方话语背后的另一面中国风景。有人说，中国经济实力上升与政治环境恶劣的反差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强烈。那么在中国国庆65周年之际，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习近平到底要打造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在严密的政治控制背后，是一个底气十足还是一个缺乏自信的政府。那么首先我们从伊利哈默这个案子来说起。建立，我们知道伊利哈默被判这个无期徒刑引起国际社会这个都感到震惊哈。那么你觉得中国政府通过对他的判决要发出一个什么样的信息？
这个案子的判决的确非常令人震惊，可以说是骇人听闻。我自己作为一个长期的人权工作者，而曾经在监狱里待过，也被这个冤案过，就是被冤屈过，也我听到这个消息仍然感到非常的震惊，就这个判决太不能够被人接受了。这个从这次判决可以看出这个几个信息。第一个呢，就中共根本不愿意改变长期以来残酷的失败的对维尔族的这个政策，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他在维持这个现有政策的时候找到了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说我不让任何温和派存在，这样呢我好把我的政策简单单一化进行执行，而且也向外宣布新疆维吾尔族不存在的温和派，全部都是恐怖主义，全部都是分裂主义，这个全部都是这个宗教极端主义。这样的话他好使他的这个在新疆的这个镇压合法化，所以这个已经看出这种端倪来。就未来的话，任何的温和的这个声音恐怕在新疆在维吾尔族里边都不可能出现。再一个呢，就是说他把伊利哈木从北京放不在北京审判，放在乌鲁木齐审判，这有一个威慑的作用，就是要恐吓那些维族的人权人士，就是说像这样的学者我们仍然可以判他无期徒刑，你们最好是消音。所以这个已经看出来中国政府的这一个在对新疆维吾尔族的这个政策的一种这个执行的这种
严厉程度。张国华先生，我们知道这个案子引起国际社会强烈的关注，白宫、国会、欧盟等等都发表这个看法，要求中国来重新考虑这个案子。那么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强烈的反应？
对，在人权问题上，美国政府和一直都是这个会表达看法，碰到这样的案子。那我们现在知道有一个背景，就是一个半月以后啊，这个奥巴马要去北京参加这个，一个是参加这个亚太经合组织的会议，第二个呢跟这个习近平要会见。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见啊，美国政府批评中国的这个声调实际上是在降低，但是在这个案子伊利哈默的案子问题上，美国人是一刻都没有等。为什么？因为这个判决实在是太重，即使按照中国因言获罪的这个标准，这个判的也是非常的重。就因为这个伊利哈木，第一他是个温和派，第二他现在所有的犯罪证据通通都是言论自由的范畴之内的事情，所以判这么重让人觉得特别的不可思议。
我插一句，那个胡佳是长期受到迫害的一个人权工作者，他在这个预判到底是判几年的时候，他说也就是6到8年。所以等判下来的时候他还感到非常的震惊。
好，听听破空和小农。破空，你的看法是什么？你觉得这个案子发出什么样的政治信息？
这个是一个典型的案子，因为在国际上因为有身份的认同，一个是伊利哈木是个知识分子，再一个他是少数民族，而且他是维吾尔人。现在的新疆问题和维吾尔人是世界的聚焦的焦点，那么中共要重判实际上是对内对外展示双重的强硬面目。 那么我们都是像刚才两位所说的一样，实际上是对伊利哈姆来说是因言获罪，对中国政府来说是因言治罪，这个就按中共的宪法都站不住脚。他们列举的伊利哈姆的罪行，无外乎就是办了一个维吾尔人在线这么一个网站，这是言论范围；再一个说他在课堂上说了一些这个对政府刺激性的话，这也是言论范围。他根本拿不出伊利哈姆有任何的从事什么反政府的行为或什么，而且最后一下就夸张的判了个无期徒刑。无期徒刑我们联想的就是波西莱，波西莱的无期徒刑是要习近平的权，所以说给波西莱判了无期徒刑。那么伊利哈姆要谁的权呢？他是要新疆自己的一个权利而已，他没有要习近平的权。这说明什么呢？就是中共在这个问题上是高度的敏感，高度的那个，而且在司法中他有一个种族歧视。我们知道中共在处理汉族人问题跟少数民族问题，汉族人如果闹事叫群体性事件，哪怕警车砸翻，警车推了，把公安局长打了，都叫群体性事件。那么首要的分子是被抓捕判个几年，那么对少数民族就不叫群体，叫暴力事件、暴恐事件，而且可以当场开枪镇压，对维吾尔人、西藏，这叫种族歧视。那么在这个司法案件中也可以看出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同一个汉人的这个学者，如果是这样的言论的话，可能判几年或者十几年，像刘晓波。那么给一个维吾尔人的学者判了无期徒刑，这是赤裸裸的种族歧视。
好，再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
伊利哈姆并不是一个主张这个新疆独立的人，实际上他还同时受到了来自维吾尔族当中一些比较主张极端观点的人的攻击。那么这样一个人，本来是中共这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所需要的干部，中共培养这些人也是这个目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在这个案子背后可能可以解读出这样一个信息，那就是随着中共对维吾尔族的打压越来越重，新疆自治区的维吾尔族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不满也在逐渐积聚，所以打压这个伊利哈姆其实威慑的不是那些所谓的恐怖主义分子，相反他威慑的是那些温和的新疆的维吾尔族的干部和知识分子，要告诉他们说，你们尽管越来越不满，但是伊利哈姆就是你们的榜样。用这种办法，其实中共正在事实上结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而要把它变成汉族统治区。
那么我想我补充一点，就是我看了很多关于伊利哈姆的采访，就是他的一个罪名是接受外媒的采访。那么他在接受外媒采访，他是一个最重要的主张，就是说中央政府应该加强和维吾尔族的对话，他是强烈主张对话派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其实他从某种程度上说起了一种维汉的这个对话的桥梁的这个作用。但是就是这一点，看来政府也是不能容忍。
就是对话这一条，中国政府就是不能够接受，因为什么？对什么话又不占理。你跟谁对话他都不占理，所以他现在是不要求，中国政府是不和任何人对话，不仅不和维吾尔族对话，不和达赖喇嘛对话，也不和中国民间的这个维权的力量，这个民主力量对话。因为什么呢？一对话他就理屈，因此他就不要对话，他干嘛？他拒绝一切对话。而且你不断的要求要对话，就是说我要这个要我们用这个对话的
解决，因为对话不可避免要提要求，
要提要
求，他就
要应对，他就没办法去解决。他现在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说我把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族人完全都打成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这样对外好解释。他的执行力单一化，你站在他的角度上，也许是符合逻辑的。这个单一化的执法。可能使他的执法成本更加低一点，至少临时是这样，长期是什么样，那当然他不管，他这个今天他能过得去就过得去，未来是洪水什么这个洪水滔天，
他
都
不
管，他也不管。
对这个接受外媒采访也作为这个罪行啊之一啊列出来，对我们这一幕做媒体的人来讲，真的是不可思议啊。这个我觉得这里边最大的问题啊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说他把这个暴力恐怖跟这个言论自由混为一谈，这个你把这些温和派，哈，实际上他没有主张要独立，
没有，对，
他只是表达了一些这个看法。那中央政府在新疆是不是你施政上有很多问题呢？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是有问题的，这个北京也在不断地纠正他的一些问题。为什么你能做，别人就不能说呢？这是一个蛮大的问题。第二个，我们看到在新疆问题上，他现在对不同于北京的任何的声音，零容忍。这是重判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关键的一点。
好，那么刚才大家提到这个伊利哈姆被重判跟他的这个维族这个背景有一些关系，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新闻，就是81岁老作家铁流被捕。那么他被捕 被关押的一个最大的罪名，就是说他是寻衅滋事，实际上也就是在网上呢发表了一些批评这个刘云山的这个言论。就这样一个老人，政府在道义上逮捕一个81岁老人，因为在网上评论好像在道义上很失分，你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做？陈伯公，你的意见是什么？
这个抓81岁的老人铁牛啊，这个是显示一个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的一个外设。事实上，铁牛就是因为批评了一个政治局常委刘云山，说他这个继续走左的一套，说他家族腐败，而且说他跟习近平唱反调，那么他被抓了。他被抓的这个一个解读就是，刘云山还是很有势力的。刘云山呢，这个还是很强势，他背后的势力也很强势，而且说明啊，这个习近平并不是外界所想象的那么权力独大。也就是说，习近平还得不得不看另一个政治局常委的脸色，还要给他安慰，还要给他安抚。怎么安慰呢？那就是把这个铁牛给抓起来。铁牛一个81岁的老者，按道理来说，以前我们都知道那个焦国标曾经发表过炮打中宣部。这么严重的一个口气，而且是个年轻学者，都没被抓。那么铁牛一个老者批评了一个政治局常委，既然被抓了，政治局常委之间会要互相正表现，说习近平在表现给这个刘云山看。这是一个可以说铁牛是一个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但是从一个81岁的老者被抓进去，可以看到权力傲慢，赤裸裸的不折不扣的权力傲慢。
陈亚龙先生，
破空刚才谈到的是从这个权力斗争角度来看，习近平如何在安抚刘云山，他离不开刘云山的支持。那么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角度看，那就是在这个行动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整个政权的整体性的脆弱性，就是说他实际上已经觉得自己没什么道理好讲了，现在讲什么道理老百姓都不会听他也不信他，那么他就做一件事儿，拿着手铐在空中挥舞，就是你们谁来戴手铐，不想戴手铐给我闭嘴。到了这个程度的时候，这个政权就成为野蛮政权。
好，我们知道最近还有一个就是有关中国政治环境的，当然最大的新闻就是香港的这个公民抗命哈。那么香港的民调显示，对于一国两制的信心降到有史以来最低点，现在是。然后香港还要在11摆这个民主盛宴，要在中环。那么你觉得中共处理香港的这个方式哈，是不是也是当今中国政治环境的一个反应呢？反映出什么样的？
很显然是。刚才我们谈到了伊利哈木案。铁流案，在铁流案的问题上和伊利哈木还不一样。铁流呢，它涉及到这个权力这个内部的斗争了。刚才破空已经提到，小农也提到了这个整个政权的脆弱性。我再提一条，就是它的任意性，执法的任意性，并不是所有的批评某一个人就被抓。这里边执法有任意性，
对，
正是这种任意性造成了一种恐慌，这个批评者的恐
慌。你不知道下一个
目标是谁，所以这个是他这个执法的一个手段。那我们回到香港，如果在中国内地不断地出现伊利哈木、铁流这种案件的话，香港人怎么可能对中央政府有信心？对，而且这个香港人非常合理的一个要求，就是自己的特首要真正的民主选举，这个是在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都是承诺的，而中国政府不断地失信于香港人民，所以香港的当然这个市民要表达他的这个抗议。而这种抗议会慢慢的这个越来越大，因为现在有罢课，到11可能有占领中环的行动，真正的开始。那中国政府为什么要对香港这样呢？第一，它是这个一种这个专制政府处理所有问题的一种政策惯性。这第二，香港可能是更加复杂一些，因为它涉及到太多高层权贵人的利益在里边，甚至是一些秘密。因为它非常的不放心，就是它的脆弱性。如果他真是要选上一个，他不放心啊，真正的选上一个和中央不一条心的，可能真是给中央带来很大的威胁。
对，
所以这个是他
政治脸面的问题，还有利益，非常
还有很大的利益问题。
其实这个香港回归以后啊，一直是大好形势，这个一直都在中央政府的掌控之下。你即使特首啊，这个普选，你让他正常去普选，你丢不掉香港啊。这个香港人不可能去分裂嘛，
对不对
？你现在给他加了那么多限制的条件，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还是这个，中国政府对自己没有信心。中共建政65周年了哈，你看到这个官方的媒体都是莺歌燕舞，可是呢，内心深处，你站在这个北中南海的这个角度去看世界，它真的是问题很多，有一种执政的危机。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哈，不仅仅对香港。好，对这个伊利哈木，这个包括铁流，对所有这些事件，它的基本上应对措施 都是非常的
打压，
强硬的打压，
非常脆弱。
他因为他没有信心。其实我香港问题我们都知道，这港人他没有要独立嘛。
对，
你就是让他自己选出一个对你不友好的特首，又怎么样呢？不是几年以后就把他选掉了吗？嗯。而且这个北京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行政措施，你可以制约香港，但是在这个普选这一点上，这个民主的最基本的诉求这一点上，你没有必要给他添加任何的限制条件。
好，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哈。我们知道，就是实际上习近平上任以来呢，就是在反腐等等方面采取很多措施，那么也赢得了一定的民意基础。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政府还用如此严厉的方式来控制这个政治环境？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按理说他是应该有一定的自信来在某种程度上放松这个政治环境，你觉得为什么现在政治这个环境越来越紧张？
其实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走陷入困境，掉到陷阱里去了。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个所谓经济改革最后导致的出来的是权贵资本主义，而权贵资本主义最后引起了社会的两极分化，而两极分化又进一步导致中国经济陷入困境。现在中国经济已经开始滑坡，而且很难再解决这些问题，社会公正问题、两极分化问题都没办法解决。最近一个最新的数据是，90后的大学毕业生连续3年了，累计到现在只有14%的人有就业的机会，剩下的80%多全都没有就业，这就是个非常典型的指标。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其实很清楚，大量的问题越来越积累，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程度，而他没有能力解决，因为这些问题不改变政治框架是无法解决的，所以他只剩下一个高度的紧张和高度的这个在压力面前的一种这个很匆忙的反弹。
当然我们知道，就是有关中国的这个政局哈，很多年以来就有一种就是说中国政权要崩溃了，或者经济要滑坡了，或者是说中国政权要变色等等预测。但实际上65年过去，那么中共政权基本上我们至少从外在来看还是比较稳固的。那么我想问问破空，你觉得这个奥秘，其中的奥秘是什么？
对，中共统治60多年没有倒，它是有奥秘的，有邪恶的奥秘。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简单的说一个奥秘，就是全面的控制。几千年来，我们还从来没有见到这样一个政权，用他的几千万党员、上亿的什么共青团员或者少先队员进行无所不至的控制，甚至街道居委会，把这个中国人控制到了每一个角落、每一个这个窗口和门洞里面。说这样的控制是旷古未有的，这样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奏效的，至少在相当时间内能够奏效，就全民控制，这是共产党的一个特点，举国体制。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共产党实际上呢，它这个里面有一个简单的事情，就是，补锅法，厚黑学里面叫补锅法，就有人把锅砸烂了，再有人把锅补起来，这个就能够过日子。你比如一个黑社会集团控制了一个村，那么这个靠一个锅来吃饭，有一个黑社会老大把这锅砸烂了，大家没办法，忍气吞声，饿得饿死。结果有这个黑社会集团有一个人把锅补起来，让大家吃饭。好，大家就觉得心安理得了，就忘记了这个罪恶，这个团伙的罪恶。说我们看两件事情，一个毛泽东闭关锁国，破坏经济，经济崩溃，结果几千万人饿死。结果邓小平上来就做一点调整，缓解一下这种灾难，就搞对外开放，就搞经济搞活，结果很多中国老百姓就安定下来了，反过来把共产党的罪恶忘了，还感谢。今天习近平做了同一套，我们看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所积累的深重的腐败，无所不至的腐败，已经让人民怨恨载道。习近平上来就反腐败，就来把他们制造的问题又来缓解一下。就我们看到，一边是制造问题，一手是缓解问题，这么一个具体的事情也可以见证它的这个奥妙之一。说中共政权不倒有很多因素，当然时间也是一个因素。
待会儿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破锅和补锅很有意思啊。那我从我来看呢，我觉得共产党呢，他从他自己，革命获得政权的经验入手。同时总结了左右的两翼的独裁政权失败的经验教训，他维持现在的统治。比如说我们说他革命的经验呢，就是当时国民党给他留了空间，因此呢，现在不给任何民间留任何的空间。也就是说，你偷一个小偷的钱是非常困难的，他知道怎么藏钱，所以这个共产党他妈就是一个小偷啊，所以你偷的钱就很困难。所以呢，他知道怎么防他的政权，这是他从他革命的经验里边总结出来。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他现在是调动人们的恶来维持这个政权。为什么呢？64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基本上和政府是对立的。
对，
邓小平非常的深刻的理解这一条，他说行了，你们现在92年他说你什么都可以干 啊，有人描述一下，就这个嘴巴以下的全都可以干，嘴不能乱说啊。这个大家就腐化下去了，下海了。然后整个这个知识阶层就形成了一个和共产党利益捆绑在一起的这么个阶层，就缓解了他政治危机。这样的经过20几年的这个经济发展，它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权贵阶级。这个权贵阶级占了很大的这个财富，这个财富和国际的资本主义也进行了一种联盟。
对，
这种联盟呢，使得他的权力更加稳固。这样的话，这样下去的话，他这个政权他觉得无所谓。另外一条，从伊利哈木和这个铁流的案子，我们还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共产党他不指望人民爱他，他现在只要你害怕他就行了。他相信只要流氓你怕我，我就能维持下去。他非常相信这个哲学，所以他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总结起来。他现在集所有专制政权维持政权的所有的经验之大成，所以他现在维持的这个原因，能够维持的原因。
嗯，好，张国先生，
这个习近平是看到他有执政的危机哈，现在这个国内这个内外吧，内政外交上都有很多问题，但是这个中国政府应该可以维系下去。这个原因很多，一个呢，这个中共的组织架构非常的严密，我们知道这个从上到下，对吧？下到这个街道居民委员会，这个通过这个党的组织，这个团的组织，甚至少先队的组织，这个控制得很好。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他禁止接受，你去说两句这个让政府不高兴的话，简单的说说大概没有问题，你只要不公开大概没有问题。那但是你要想接受，你要想做点什么，甚至去发表点什么，问题就来了。所以这方面的控制很好，也就是说他把那些所谓不稳定的因素通通这个消灭在萌芽状态，根本不让他这个长大，这是一个原因。再一个呢，这些执政那么多年，有很多既得利益者，这些人他一定要维系他的利益，维系这个政权的存在。
但是我想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是要把这个目光向后拉远一点，从一个历史长城的眼光来看。那么我想从中国政治文明的这个角度来看，中国100多年前中国的仁人志士就在追求德先生、赛先生。那么100多年过去，我想问一下，中国今天的政治文明是在进步还是倒退？那么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就是说跟以前相比，中国政府现在是号称自己是一个开明的政府，是一个开放的政府。我想你跟以前的历史时期比如说相比一下，中国的政治文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给我们的观众来分析一下。陈晓农先生，
我先简单说一下，所谓的政治文明指的是政治制度和政治观念从野蛮向文明进步。那么什么是野蛮，什么是进步？其实有一个这个问题，没有西方东方的区别，也没有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的区别。那么野蛮国家其实很简单，就是所有的专制国家都是野蛮国家。希特勒、斯大林，还有这个其他一些专制者，包括中国的历代皇帝。那么野蛮政治三个基本标准，就是第一，这个统治者以暴力镇压为主要统治手段；第二，剥夺被统治者的全部政治权利；第三，只许政府监控人民，不许人民质疑政府。那么所谓的政治文明，就是从这样的野蛮政治向比较文明的方式转变。它不一定完全进入到民主状态，但是这个转变至少有三，也是三个特点。第一个，就是从暴力政治变成协商政治，双方协商或者不同很多不同的利益群体来协商，而不是用暴力手段达到政治目的。第二，从掌权者控制一切变成老百姓能够参与。第三，是从政府监控民众变成民众监管政府。这三点也是不论东方西方哪儿都一样。我刚才讲的这三点哪儿来的？中国的互动百科上的，不是西方的观点，是中国自己有人贴在互动百科上的。那么这个变化，所谓的政治文明是进步还是不进步还是退步，也有三个指标。一个是政治透明度，一个是民众能不能监督政府的能力强不强，再一个民众普选官员的范围多大。从这三个标准来看，中国在国民党时代其实它的专制程度比共产党时代还要低一些，好一些。而共产党时代，毛时代是最专制的，邓小平的上台以后头5年到7年相对来讲开始从野蛮政治向着文明政治进步了，现在又退回去了。
好，待会儿再请您讲一些具体的例子，听听破空的看法。
我想这个政治文明呢，中国共产党有个做法叫大破大立。他建政以来，他首先是用三反五反的反右啊政治运动啊，把知识分子一批又一批的杀掉关掉，把这个意见者都这个铲除掉，这是一种破。另外还有一种破，就是说这个像文革，把这个文物古迹啊，中国几千年的文物古迹，经历过战争、军阀或者是战火都没有毁灭的这些古迹，90%以上都毁灭掉。今天看到的这些古迹都是赝品，文革后重建的赝品。然后他又说大立，所谓大立就立共产党那一套，把共产党那一套成唯一的东西。说在今天的中国看的就是，实际上就是共产党文化或者共产党的业绩、共产党的产值，什么都是共产党的。说让你没有别的选择，按照有人说话就是说你没有什么别的党可以代替共产党，这是共产党制造的，就是毛泽东说的大破大立。另外一点，对比这个所谓的这个历史时代哈，跟古代我们不要比了，太远了，我们就跟近代比。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到那个北洋政府时期。那个时候北洋政府是选举的，尽管有人说他还有贿选，但是他是选举，而且有言论自由、机设自由、接党自由，这个共产党才会成立。那么有这个游行示威自由，而就因为有一个学生刘和珍君在此游行中被军警那个枪杀，总理段祺瑞惭愧不起，而且这个段祺瑞后来持斋念佛，在这个寺庙里度过余生。那么跟今天的这个比完全不能比。还有一个再说这个民国时代，蒋介石连共产党自己都说蒋介石是独裁啊，无胆，民主无量。那么说他民主无量，你可以说他民主不充分；说他独裁无胆，就证明蒋介石不是完全的独裁，还有相对的民主。这也是共产党和他的左翼人士能够在白区存在的原因。说跟那个时这两个时代相比，共产党时代那就对回到最专制、最黑暗、最倒退的时代。通过这个铁血统治啊，通过这个就是无所不至的这么一个控制、大破大立等等手段，把中国拉回到了可以说比秦始皇还秦始皇的时代。按毛泽东自己的说法说，秦始皇算什么？他杀了460个儒啊，这个坑了多少书？我们共产党杀的更多，不是杀了很多民主派吗？你们有说我们独裁，我们就是独裁，就他公开承认他是独裁，而且是极端独裁。
嗯，对，这个前几位朋友都讲得非常好。我是想讲的就是说，在100年前，中国人提出来要追求。这个叫德先生和赛先生，赛先生呢就是科学，那当然科学的发达，现在是100年前没法比的，因为这个不是中国人的功劳，这个是整个人类发展的自然结果啊。那么另外一个德先生，我们就说的政治文明显然是在倒退中，别的我们不讲，我们就讲中国的所谓的改革开放，改革改什么？改革改的是什么呢？改的就是共产党建立起来的东西啊，政治上他不敢改，现在那。他先改经济，对吧？经济上说我们要这个慢慢的走向私有制啊，要有这个私人的财产要受到尊重。那么所谓的解放前啊，那国民党时代不就是有私有制吗？那个财产就受到这个尊重吗？所以实际上是回到以前。所以难怪有些人讲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到了解放前，就说明这个所谓的被我们看到是一个进步的东西。被世界都称赞的那种改革，实际上是倒退到国民党统治时期，而且在政治上远远还没有回到那个时期。刚才破空和小农先生都讲了，我现在再给你举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故事。1997年邓小平死的时候，哈佛办了一个评价邓小平的一个研讨会，当时我也被邀请去讲。那当时我就讲，那怎么评价邓小平呢？要有这个共产党的坐标系、毛泽东的坐标系、国际文明的坐标系、中国历史的这个坐标系。我正在那讲着，有一个学生抗议我是中国来的，他说哎，说你不能这样批评这个邓小平啊，你现在能够留学，难道你不感激邓小平吗？我当时一下不知怎么回答，后来我就灵机一动，我说那邓小平去法国留学应该感谢谁呢？那应该感谢北洋政府了，就那时候人民已经非常自由的可以出去了。你就知道到了邓小平时期，他让你出去留学已经是让人感觉很了不起的事情，这个退步是多么大。
实际上，我想，好。
这个，当我们讲到这个进步还是退步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共产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49年建政以后啊，他从一个革命党，一直没有真正的好好的转变成一个执政党。现在我们讲到习近平的所谓执政危机，但是你看哈，从毛泽东建政之后，这个这么多的运动，其实他现在很多做法都是这么多年积累啊，延续下来的。我们说稳定高于一切，对不对？所谓稳定，天下你都打下来了，这个稳定不就在你手上吗？可是他没有信心，就是因为他从革命党的这个角色一直没有转变成执政党。如果天下都你坐天下，他没有这个感觉，他老是怕别人用他当年对付国民党的方式那种方法 然后呢，钻国民党的控制的这种这个，
所以他永远是贼的心态，
然后把它推翻掉，主要是这个。
好，我想请各位最后，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请各位非常简短的评论一下，每个人大概30-40秒的时间，就是说中国现在是大家都已经讲到，就是用一种极力的、强力的这个控制的方式，不让你有一点点萌芽的空间或者生长的空间、意见。那么这种方式，你觉得是不是一种长期的有效的方式？我想听听，首先听听小农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方式只能暂时的压住社会的严重不满，但是它解决不了中共现在正在面临的这个严重的经济结构问题。经济结构问题是社会两极分化造成的，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社会的不满只会越来越严重，光靠压是没有用的。这个高压锅，锅盖再厚，早晚一天它会起爆。
嗯，好，破空你的看法是什么？
这次国庆我们看出端倪啊。国庆主要是讲经济产值，讲人民的产值翻生活收入翻了多少，而且比较的是1952年、1953年的一个数据，他不敢比照1940年代的数据，1940年代比1950年代好。那么另外他也不敢说这个官员究竟增长了多少，官员的收入几百倍、几千倍也不讲。我说他这个国庆的总结成三句话，就是穷得只剩下钱，富得只剩下 GDP， 强得只剩下军费。说这么一个政权，它的控制只是一个时间效果而已。明朝控制了200多年，清朝控制了200多年，秦朝和新朝呢是15和16年。共产党究竟控制多少年呢？它跟过去的专制制度没有本性的差别，它的寿命就是时间问题。
嗯，建立好。
对啊，我非常同意两位先生的评论，就是说这种强压的政策不仅是在中国不可以，世界历史上已经证明了，总有一天要出问题。当然，你要说中国政府可以再维持10年，你也不觉得奇怪。你说明天就出问题了，大家也不会觉得奇怪，这就是它的本质所决定的。
嗯，好，张国华先生。
我觉得这个我希望了哈，这个习近平政府因为刚刚这个执政嘛，他在执政初期可能看到了太多的问题，那有些处理的这个手法上呢，这个可能这个比如说急了一点，硬了一点，强了一点。我是希望这个假以时日，他以后能够这个像他，其实他的经历很丰富。他什么都看得到，我是希望将来他在这个内政外交上能够更加的这个温和一点，温柔一点。
好，我想在结束这部分讨论之前，我想引用就是一位网友啊，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留言。那么这位网友留言呢，他是在评论中国当时政治现状，说到中国政治现状，他引用了当年这个布拉格流行的一首地下摇滚歌曲。那么这首歌曲呢非常有意思，他的歌词呢是说，他们害怕老人的记忆，害怕年轻人的思想，害怕教堂，害怕所有的快乐时光，他们害怕电影，害怕画家，害怕音乐家，他们害怕电台，害怕信息，害怕所有的波长。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怕他们？好，这首歌呢，我看到我觉得非常让人深思哈。好，有关这个中国政治环境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反腐风暴刮到上海，目标指向谁？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9月2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上海市本星期宣布了11名官员齐齐落马的消息，这是自上海光明集团前董事长王宗南遭到立案调查和上海自由贸易区副主任戴海波被免职之后的又一波上海官场更迭。那么传闻中和上海官场关系密切的江泽民之子江绵康和江绵恒与被查处者有哪些利益牵扯？进驻上海的中央纪检委巡视组是否还会在上海有更大的动作？上海的反腐风暴最后目标可能是指向谁？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们知道官员落马实际上最近在中国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但是呢大家觉得就是比较奇怪，是上海同时有11名官员宣布落马。我想问问，就是这个中间到底有什么看点，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先听听小农的意见。
我们不久前刚讨论过山西的官员，也是一大批是省部级的官员一起落马。上海这次呢是处级科级官员一批落马，加上王宗南算是局级是最高的了，还有戴海波。那么这里面的看点在于，山西它是动上不动下，上海是动下不动上，也就是说对上海市政府市委的班子现在习近平没有动，王岐山已经去了不少天了，一直在上海这个潜伏在那儿。为什么？我觉得很简单，就是说他现在动下目的是对上海的上层，以至于江泽民在全国各地的势力构成一种威慑，要他们表态，你们现在打算怎么办？老江已经在压力下了。实际上他的真正目的不见得是马上把江泽民拖下马，而是把江泽民的势力压制住，以便习近平去推展他的政策。
嗯， 好，陈伯公先生。
我跟这个小罗的观察角度啊略有不同。我觉得这个上海这个反腐模式啊，跟山西还是相像的，是王岐山模式，就说从下而上，以小攻大，以商为政。他现在上海这个直辖市，首席直辖市，那么他的区级的领导相当这个他省那个市级领导相当于省级，那么区级的相当于这个市级，那么山西开始也从市级动起的，那么现在看到我们像看到什么南汇区、黄浦区很多区级的被动了，那么这些被动了之后啊，他会吐出上级来，那么他会这个互相那个就是说共出一些更大的人物，就是说从上而上，还有一个就是以商为政。我们知道原来处理这个陈良宇的时候啊，从周正义上海首富周正义入手的，那么这个薄熙来他们从那个商人徐明入手，搞那个周永康是从商人这个吴汉他们入手，还有一个吴斌。那么这个现在从商人吴宗南这个王宗南上海商人王宗南入手，不排除要抓更大的鱼，因为王岐山的作风如果他点到为止，直到基层为止，那上海这一趟白跑了。上海这一趟9月30号为止，这个中纪委啊7月30号9月30号两个月，如果就拿这些11个人物中等的人物收场的话，那可以说在上海的反腐失败，那么我这个反腐风暴可以说上海搞得很好，上海可以说清廉，也可以说他互相啊这个串供或者攻防这个同谋啊守得很好，那对王岐山和习近平是个很大的打击。
好，听听三国华先生的意见。
我觉得这个上海的反腐仅仅是个开始。好，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这11个人，其实层级啊，比处级和科级要高了。
嗯，
因为上海的级别本来就高，它是一个省部级。那这个未来这个会指向哪里？当然是往上走，不会往下走。我现在的问题关键是会走往上走，走到哪里？那大家关心的就是说会不会动到江家，这个会不会动到江泽民本人？那我是觉得这个虽然这次受牵连的人被拉下马的人跟这个江家或者江的这个儿子有牵扯，但是最后应该不会动到江。这个习近平也好，王岐山也好，他的动作在于敲山震虎，其实是传达一个讯息，这个告诉他想告诉的人，有些事情你就不要管了。嗯，
建林，
这个我和上三位都有略有不同的一点那个想法啊，判断。那个上海啊，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城市，而是也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城市。
嗯，
因为这个很多的领导人都从上海出来的，
对，
可以说是上海是高级干部的培训中心。
嗯。
那么这个上海又是这个亚洲的金融中心，所以那个地方不腐败是不可能的，所以腐败一定要到那儿去搞，这是第一。第二点呢，这个我觉得没有更特别的地方在上海，因为大家因为感到它比较特别是因为和江的关系，像山西很多官员落马，四川很多官员落马，而且大家没注意到内蒙18个官员落马，而且其中12个是今年6月份以后纷纷落马的，所以这个呢，它是一个反腐的这个过程中的很多的这个官员落马，不一定是中央指定的，是当地政治斗争出来的。因为我们中国生活了很多年，只要上面让搞个运动，我们就可以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来打击我在当地的政敌，谁都这样干。所以我觉得不要过度的解读在上海的这个反腐风暴。现在11个人实际上层级都不高，我不认为他层级会到韩正，我不觉得绝到不了韩正。那更不会到江泽民。当然习近平上台以后无论是谁他都要削减以前的这个太上皇的影响力。那很显然上个礼拜我们也谈到这一点，那个习近平肯定要削弱江泽民的影响力，而削弱江泽民的影响力的一个方法就是到你的老巢来给你敲山震虎，就刚才这个郭华先生先所讲的，就是但是真正的从反腐的角度上来讲，我认为抓住这个小东西并不一定未来就拉一个大东西，反而可能是掩盖大东西的一个手段，也许反腐就此就慢慢开始收尾了。当然这个令计划大家还在想到底会出什么事。
好，我想就是在这11个中级官员落马之前呢，有两个比较大的人物，一个就是被称为上海自贸区实际运作者的这个副主任，上海自贸区的叫戴海波，还有就是之前是上海光明集团前董事长王宗南。那这两个人被外界的分析都是说呢，他们跟江泽民家族有很多的这个利益牵扯哈，是甚至说是江泽民的这个心腹。我想请这个陈小龙先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个人的背景到底是怎么样的，他们跟江家的渊源到底是怎么回事。
首先我想说一下呢，江泽民离开上海已经相当多年了，所以上海的陈良宇那一层的干部大概很多人和江泽民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不见得再往下每一个干部都和江泽民挂得上钩。戴海波是黄浦区当年陈良宇的副手，陈良宇当黄浦区长，他当副区长，那么后来当了自贸区的副主任。他的罪行是自己在私有化过程中拥有五家公司在他的自贸区里头，这个叫以官经商。最有趣的是王宗南案，王宗南这个被号称是上海最大的从政府部门下海，一下子经营过两个上海最大的超市连锁集团，被认为是很成功的这个官商。然后他的罪行是 MBO， 就是中国最这个典型的国企私有化过程当中经理私有化的做法，叫 management buyout。这个做法在中国是普遍的，几乎每个国企都有这种情况。王宗南参与其中，这个事情本身其实在中国不是重罪，如果是重罪的话，全中国绝大部分的干部都涉入了。那么问题在于王宗南这个案子的玄机在光明两个字上。为什么这样讲？老上海人都知道光明牌冰砖，这个冰砖在上海四毛钱一块六，七十年代很受欢迎。这个牌子是江泽民起的，五十年代起的，是当时江泽民当上海移民食品一厂副厂长时候做的事情。那么移民食品一厂就是王宗南后来改组建成的这个食品集团，他取名光明其实是显示了对江泽民的当年的怀念。这个集团非常有意思，它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食品工业集团，它成立的时候由上海市委市政府加市委组织部三家联合下文，由市委副书记加市长韩正亲自到场主持开会。这个集团成立之后，上海市委市政府人大政协四大班子各主要的负责人分别陆续的去这个集团视察，表示关心和支持。习近平到上海当市委书记不到一年，两次到光明集团去，他的下属集团去检查，也表示他的关心支持。说明什么？在上海通过向这个光明集团表示关心，是向老江表示忠诚的一个态度问题。现在光明集团被打了，打的就是光明，也就是说在打老江的脸。
我补充一下，这个光明集团如果我们上这个网页去查的话，就知道他有一句很醒目的话，就说是江泽民同志一手缔造的品牌，就这一句话就够了。你再去他的公司看一下，也是江泽民的各种指示语录挂满了。这就是江泽民益民食品厂后来经过各种各样的合并之后形成的光明品牌。那么江泽民掌上海，这个通过王宗南是掌经济命脉，另外他的侄子吴志明现在是上海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武警上海总队第一政委，他的侄子是掌的上海的军事。当时有个东八块，这个就是郑恩宠律师揭发出东八块，这跟周正义和这个陈良宇、韩正他们一线过去的。这个八块里面有两块，是一块是那个江绵恒的这个财产，有一块是江绵康的财产，就江泽民的次子。说这个跟江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12006年的那个案子并没有结束。胡锦涛当时打陈良宇就打到了这个陈良宇为止，没有继续打。如果说习近平、王岐山要继续打的话，那就必然会打到江家，打到韩正头上。这次戴海波落马就是一个指标，戴海波就是韩正一手扶持的。去年上海自贸区挂牌的时候，这个李克强没有去，而且之前发了脾气拍桌子，后来挂牌的李克强亲自主张这个的人并没有现身，因为那个自贸区被上海帮控制了，被江泽民控制了。戴海波落马表明这个权力斗争新的一轮结束了。那么这个李克强到达了，这个一周年的时候李克强到达了，王岐山也到达了，说这个跟江家是有绝对的关系，而不是没有关系。
我们知道这个大家在海外的媒体分析中共高层的这个贪腐的时候，都是把江泽民看成一个贪腐家族，但实际上对于中间的内部牵扯呢不是很清楚。那么江家我们知道，以前是说江绵恒，那么现在上海帮这些种种贪腐问题出来，又扯出他的另外一个儿子江绵康。那么我想问一下几位，就是说江家这个利益牵扯跟上海的这个利益牵扯到底怎么回事，跟我们 条分缕析的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利益关系？张先生，不知道您有多少了解？
这个江泽民是从上海起家的嘛，哈。刚刚我们大家讲这个光明，这个冰淇淋这个牌子，后来变成了这公司冰砖嘛，哈。这个牌子，所以这个江泽民跟上海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也知道，他最后从去中央也是从上海去的，这个所以他以前共事的同事啊。他的这个他去北京以后他提拔的这些人这个通通都是在上海的，所以这个上海出现这个反腐的这个风暴，我们现在是中层的这个官员是没有错，但是这个东西是不是会不会往上烧我们不知道。刚刚这个前面几位也讲到，就是说胡锦涛当时去打陈良宇这个案子，实际上这个我们上海人很多人为他鸣冤叫屈啊，
为陈良宇
这个鸣冤叫屈。
哎，
为什么鸣冤叫屈呢？因为第一，他在上海是做了一些事情的，这个在他任内呢，这个工资是涨的，再一个呢，你现在指控他这个最大的罪名就是挪用了当时的这个社保基金，
对，
这个钱他好像没有揣到口袋里去，他只是挪用去这个投资去了，所以这很多人为他鸣不平，打他以后最终。我看上海人并不恨他，我去上海去聊，跟聊起陈良宇，大家都觉得他不错，他很冤呐、啊。所以这个案子下一步怎么办，办到谁，会不会办到韩正？我觉得这个我们应该拭目以待。
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说有一个传言，就是说江家对于中国的这个电信行业的控制哈，我不知道在这方面陈晓农先生有没有了解，就是他们到底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网通的建立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了台湾台商的投资建立起来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江明恒本人持有多少股份，从中获得多少好处，现在这件事情已经被压住了。那么江明康呢，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是他在美国他哥哥留学过的那个学校念了一个硕士没念完，然后就回到了中国，然后又到德国去待了一段，这待的这段期间回来学了点德文，然后就被德国西门子公司雇佣了，紧跟着就发生了西门子公司在中国的贿赂案。有媒体报道当时这个贿赂案的牵线人就是江明康，那么这里面江明康个人涉及了多少好处，然后他为哪个机构做了哪些事，现在也被压住了。
关于江泽民家族我补充几句，这个说他长子江明恒，我们在社会上都有一句话，说他是电信大王，就跟李鹏的儿子李小鹏啊，电力大王可以相提并论。所以说，这个李鹏家族垄断了中国的电力，江泽民家族垄断了中国的电信，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而且最保守的说法就是，江明恒是这个垄断了中国电信的半壁河山，因为他是中国网通公司的，在他的手上，现在还是董事。那么江明恒还有一个特点，江明恒的特点，我们在90年代的时候，我们知道中共呢内部高层通过了一个决议，叫做领导干部。党政干部不得经商，不得在企业兼职，但是身为总书记的江泽民家族就带头违背这个规则。因为江明恒后来当了什么官呢？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这个上海科学院分院院长，还有现在当的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但是他现在兼任了什么职务呢？上海汽车集团董事，中国网通公司董事，中国这个上海机场集团公司董事，至少这三大董事还有更多的兼职，这直接违背了一个党内的一个纪律，而且其中的巨大的权力交易，这都是久闻的这个丑闻。他的二儿子江明康，他的表面上的头衔是上海城市发展信息中心主任，这是一个头衔，但是他在六大地产公司兼职，其中一个叫上海什么地理公司，他是董事长。那么这个爪牙遍布全部，这一次清点那个戴海波背后就是江明康，因为这个跟地产有很大的关系。那个戴海波就是在六大地产公司，江明康也是在六大那个公司。说这次我觉得如果最低的目标的话可能是韩正，中间的目标可能是江明康，就王岐山要倒的话，再高的目标就是指向江泽民。
好，我想说到这个江泽民，因为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我知道杨建立和张国华先生你们两位的看法都是觉得对江泽民现在没有必要，但是我们看中国政治有时候是雾里看花，只能看蛛丝马迹。那么有一些蛛丝马迹最近非常有意思，关于就是江泽民的政治前途，就是说他现在至少让给外界的感觉就是多多少少江泽民是有点麻烦，那么至少他的政治势力是大不如前，或者政治影响力，你在这中间有很多的这个蛛丝马迹，比如说这个前不久外传这个江泽民死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是无法证实这个说法，当时引起很多的评论。 因为以前都会说纯属谣言什么什么，这一次就说无法证实，那么大家觉得这个语言中有点玄机，那么建立你的看法是什么？
对，江泽民啊，从他上台开始就大家把他看作一种小丑的项目，就是他虽然在党内后来建立很大的一个权力体系和他自己的这个体系，但是从来没有受到过应有的那种尊重，这个是一种威啊，他那种威一直没有，这个是和邓小平没法比的啊。那这种威没有呢，大家就愿意拿他开玩笑，那就他的传说就非常非常多，大家也不怕他当很严肃的东西对待，所以呢再加上那个法轮功，他是这个破坏法轮功的这个主要凶手，那么法轮功的很多媒体就在挖他的内部的消息，所以使得呢大家对这个江泽民的猜测非常多，但是大家要记住，江泽民是邓小平钦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邓小平现在可以说是现在的中共领导人所有的领导人都要捧的一个牌位，这个牌位可能比毛泽东举的还要高，可以说现在的所有领导人都是邓小平的学生，而且邓小平路线的忠实的执行者，也就是实用主义路线的忠实执行者，而且现代的权贵阶级的基础，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活到今天，邓小平是立了最大的功劳。
所以你觉得因为邓小平，所以江泽民不会动？
这个东西是动不了的。当然，话说回来了，习近平肯定要削弱江泽民的影响力，你不要干涉我的事情。但是作为一个第三代领导核心的家族，基本上就是你老实了就可以了，你不说话就没有什么问题了。而现在我们来设身处地想想中国的官场。如果你是个处级干部，你是个局级干部，你是谁的人？你谁的人都是，对不对？
好，
谁用你是谁的人？你恨不得和皇帝要报告关系呢，干嘛要把自己贴上这样的标签？这不可能的。
好，
所以呢，我想这个，我认为上海的风暴没有那么大，不会烧到韩正。
好，
而且呢，我基本上是因为我认为是找这些中高级官员、中低级官员啊。是为了掩盖上海更大的问题。
但是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意见，我知道陈晓农先生觉得有一些蛛丝马迹可以看到的。
我觉得我部分同意建立的判断，就是说习近平很难去动江泽民，因为会动摇他自己的地位，他就是江泽民提拔起来的，这个他的培养过程一步步提拔都有江泽民的痕迹，所以如果他要真的把江泽民扳倒了，就等于否定了他前面的20年，同时也否定了他自己的合法性。所以我不觉得他真的想把江泽民给彻底打垮，但是他想放出的信号是：老江，你碍我的路，你扯我的腿，你给我添乱，你在折腾。所以呢，如果你乖乖退隐，你可以安度余生。
哪些例子可以作为他发出的信号？我想听一听，这是我想听的。好，破空。
我想讲一下哈，这个关于江泽民的死讯呢，我还要讲一下，这里面有非常有趣的解读。这个外交部发言人的说法是这样说：他第一次听说有关消息，无法证实。我们知道，这个2011年传出江泽民死讯，中国政府是愤怒的表现，并且这个对这个亚洲啊，这个香港亚洲电视是责令，或者亚洲电视是道歉，甚至有人辞职。那么这个以前呢，有关的表示，比如习近平神隐之后啊，中国政府的表示都是也是很恼怒，说什么这请你提一些严肃的问题。那么这次这个清清淡淡的说无法证实，我觉得有几个解读。如果我们解读的第一点，就是说这个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水平太低，不称职，那么是应该被解职的。这个外交部小事，他犯了大错，因小事犯了大错，但这个可能性很低。中国领导人的习惯呢，一般是瞒病不瞒死，就一个人病了要隐瞒，但死了在24小时里要发布讣告。说如果江泽民真死了的话，他们应该是发布讣告的。那么这个人当政了13年，影响了中国政坛23年。不可能就这么过去了，死了就说明江泽民没死，但又说是个无法证实呢，这就是习近平他们，我认为是更大的可能是有意啊，就是他无所谓了，他死不死没关系了，这个人就是一个普通党员，就是个普通人，一个普通老头，他死不死没关系，我没听说过，不知道，所以说通过这个来淡化江泽民的影响。而且刚才说有哪些迹象显示他在那个淡化，我们看到除了南华早报一系列文章不要干政，说不要老人那些以外，很明显的就是说这个习近平他的个性显示的作风是什么？首先，他不会听老江的。至于老江是不是他推荐的，但是没关系，老江后来又开始支持这个他的政敌了，比如说这个周永康啊，或者徐才厚啊，甚至薄熙来啊。那么对不起，习近平，对不起，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什么儿子弑父亲啊，什么这个亲兄弟相残，甚至这个皇帝互相推翻，这个继承人推翻，这个不奇怪。所以说第二点就是说， 习近平不见得主动要去针对江，但是如果江在背后搞动作，做了一些动作，甚至发动了某些政变，传闻中的某些政变，习近平一定会采取反制，甚至粉碎。说前段时间的大军演就是一个政变的传言的背景。在这样的情况下，习江之间不见得不斗起来，斗起来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好，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张国华先生、杨建礼先生、程晓农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